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5章的第6节“特殊的任务”。哎，你看到这个标题啊，不晓得有没有触动你的天线？哎，奇迹课程不是说我们都没有特殊性吗？怎么会说我又有特殊的任务呢？哎，不要急，我们等一下往下看，你就会知道答案了。好，那么第一段呢，虽然是第一段，不过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总结，就是总结了我们以前所读过的对宽恕眼光的一个认识。他在谈什么是宽恕的眼光，其实我觉得我不需要太多什么解说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然后用心去体会就行了。他说，上主的恩典温柔地降临于宽恕的眼睛，宽恕眼中的一切都在向瞻仰的人诉说上主的临在。这人看不见邪恶，因世间无一人可惧，也无一人与他相异。他如何爱他们，也会如何温柔地爱自己。他不再为自己的错误而定自己的罪，更不会为此定他人的罪。他既非报复之君，亦非惩罚罪恶的判官。他如何仁慈地对待别人，也会同样温柔地看待自己。他只会疗愈，只知祝福。由于他和上主旨意志同道合，凡是他在上主恩典中所见到的人，都一起蒙受了他的疗愈与祝福。好，那么下面第二段呢，也是我们曾经遇到过的，柏拉图的洞穴之喻。他说呢，久处于黑暗的眼睛已经习惯晦暗模糊的景物，难以忍受灿烂的阳光。他会尽量去回避阳光，然后不要去面对清晰的景象。他习以为常的阴暗反倒让他容易张开眼睛，也比较容易辨认影像。所以这个人呢，他原本是住在洞穴里面，应该是说他被囚禁在洞穴里面，应该是说他自以为他被囚禁在洞穴里面，因为其实他的手上的那个锁链呢，并没有真的把他锁住，至少他是可以挣脱开来，然后跑到洞穴外边去。那这个洞穴当然就是指小我的世界，因为这个人呢，他在洞穴墙壁上面看到的都是一些影子来来去去，好，那当然就是意味着幻象了。那么当有一天他终于挣脱了锁链，然后来到洞穴的入口的时候，他看到阳光，然后甚至看到草地，但是一刚开始的时候，那个阳光非常的刺眼的，他非常的不习惯。就像我们现在对于真正的光明，真正的平安，没有办法在里面待很久，那他花了好一阵子才终于有办法去适应那个阳光。那甚至呢，他还要回到洞穴里面来把其他人给救走，但是没有人想要跟他出来。当然这个柏拉图是在讲这个苏格拉底，就是说柏拉图自己的一个老师。那么他虽然传播的是这个他认为是正确的讯息，但是人们反而透过投票把他给杀了。那这个洞穴之喻呢，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在纪念他的老师。OK， 那么我们曾经在前面的18章的第3节第二段我读到，就说光明一临近呢，我们就即刻躲入黑暗。就说我们来学习一课程，当然都是渴望光明，但是真的接触到光明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感到很害怕，反而会激起小我更深处的一些恐惧。那你会发现你是一点一滴的在接近光明，然后一点一滴的能够在更为平安的状态之下待久一点，的确不是很容易。但是你会发现说，只要你有一时半刻真的触及到那个真正的光明或者真正的宽恕的时候，哇，那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才体会到什么叫做上主的力量是比小我大的多得多。好，那这个是这段。那接着往下读呢，他说那些暧昧模糊之物似乎更容易去看，因为我们习惯在黑暗里面，我们习惯在罪疚跟恐惧里面，我们反而觉得在恐惧里面活着还有一种比较安心的感觉，但那只是因为习惯了，并不是因为恐惧真的比较好或者真的比较安全，可是我们会有一种错觉，觉得待在恐惧里面比较安全。好，那他说最后一句， 这恰恰违反了眼睛原有的目的。有谁会一边说他愿意看见，一边又说他宁可活在黑暗之中呢？好，那或者说在黑暗之中你所看到都是一些影子，就是都是一些幻象。那我们会有想要躲回黑暗的冲动，不过没有关系，也不要因为这样而去定罪自己。只要看到自己有这样的恐惧，看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清楚去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行了。好，那慢慢的呢，随着宽恕的练习呢，慢慢的你会越来越能够在光明，在平安，在幸福，在圆满里面待得更久一些，而不会常常要用一些定罪来折磨自己。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上主的恩典必会降临于真心想看的眼睛，他会赐你光明，使真相在你面前昭然若揭。所以这个重点关键字是真心想看，这个真诚，这个 honesty 呢，是在修行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品质。那所以你是真心想要光明，而不是想要只想要躲入光明里面去。那以为说既然幻象不存在，你就不用去认真的去面对小我，不用去觉察它，不用去看它内在有多少扭曲变态，那些杀戮意念，其实这些东西你不去把它发掘出来，不去看见是没有办法破解的。那么你可能就会假装这个世界还有一丝希望，还有一丝光明，就没有看到自己内在深处的恐惧。那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真正穿越黑暗的。好，那么他说呢，你愿看见自己的弟兄吗？上主切望你能正视他一眼，他不愿你连自己的救主都认不出来，更不愿看到圣子失去天父的任务。这任务就是指宽恕。那么他说愿圣子不再孤独，因为孤独的人在世上看不到那等待他们完成的任务。就是说愿你去一起，你跟弟兄是一体的，就不再孤独，就是不再分裂的意思。好，那下面第四段呢，说明了这一节的标题。他说这是圣灵的慈悲之剑下的特殊性，他会用你所造的一切来发挥疗愈的功能，不再伤人。他要赋予每一个人唯独他才能完成的救恩任务。所以就说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任务，每个人都有特殊的任务。所以不是只有你才有特殊的任务，是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任务。那你说这个特殊的任务特殊在哪里呢？其实也不过是特殊在形式上的，因为每个人的一个人生旅程是不太一样的，每个人走的路径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都会回到上主那里去，但是每个人经历的宽恕课题不同，那所以呢，所以也没有什么特殊性。你不要拿你自己的宽恕课题去跟别人比较。我常遇到有奇迹学员，但是对奇迹一知半解的学员，所以才会觉得说想要拿自己的课题去跟别人比较，他甚至会去贬低别人吧，贬低其他的奇迹学员，觉得说你那些课题算什么啊，对不对？我这个才是真正的痛苦啊，那你也没经历什么啊，甚至他觉得别人没有经历什么课题，怎么能够学好宽恕啊？那这样一些的其实都还是小我他想要去争夺特殊性的一个动机在里面呢。所以任何形式的课题其实都是宽恕的课题，所以他们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形式不一样，但是没什么好比较的。好，那他的意思，所谓特殊课题的意思，特殊的这个任务的意思，就是说你把来到你面前的课题认清楚，它就是你的宽恕课题，然后好好的去做你自己的课题，不用去理会别人，也不必去跟别人比较。而且圣灵会给你找来的课题的这个特殊任务一定是最适合你的，你绝对能够穿越的，你绝对可以宽恕的，绝对是最适合你的那个形式。这个呢，一样睁开眼去看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下面他说，除非他找到自己的这份特殊任务，完成圣灵指派给他的角色，否则便无法在不圆满的世界重获圆满。那这个任务不是指外在的，不是叫你去外面要做什么，甚至不是要去传扬奇迹课程，像我做的事情这样。我做的事情只是一个特例，但他讲到的其实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 就是也不是去找，你根本就不必去找课题，课题自然就会安排好，自然就会来到你面前，你只要认出那个是你的课题就行了。所以他这个找到自己的特殊任务是去认出这是你的宽恕课题，而不是别人的，就是你的，是专为你安排的，最合适你的，你不用刻意去找，也不需要跟人比较。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二十五章第六节的前半。好，那么这节蛮特别的，因为他就讲这个特殊的任务，那是圣灵给你安排的。好，那么希望今天的一个课文的讲解和分享呢，能够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那也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网站，然后公众号，还有我们的一个课文讲解分享出去。谢谢你。